弟兄姐妹午安，周牧师最近常常提到马太福音18章20节，我看到这里原来有 For where two or three gather in my name, I am with them. 他不是 I will, I am, 就是只要我们只有两个人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这里，主就已经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相不相信主现在已经在我们当中？你刚才安静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主在我们当中？感谢主。看下午来的很多人是已经经历的，很多人已经进入的。不过好东西不怕重复。我听周牧师常常重复一些名词，重复一些内容，重复一些经文，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啊不需要。每一次重复我都觉得很重要很重要，需要再听一次。所以主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特会的名字叫做内在生活特会。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周牧师第一堂就讲了，记不记得什么是内在生活？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但是他自己也讲了，他当基督徒头17年没有，所以那17年不算数。我们今天在座的，你的基督有没有在你里边活出来？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到基督就在那里，基督就在这里？别人看到你有没有觉得好像看到了基督一样？所以就说我们不只是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啊，我做了决志祷告，甚至我受了洗，我就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常常会被教导说，只要你啊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因为这几年都在看英文的，所以老是中文的有时候讲不出来，但是呢，就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天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你会不会觉得说，周牧师你讲的是不是太极端了一点？好像说我没有常常过内在生活，我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没有那些经历，我就不是基督徒啊？真的吗？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会结果。他就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自然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OK， 我们就读这一段。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说，有没有藏在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得不得救的问题。因为里面有一句说什么，你们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 干了被丢在外面，人死起来丢在火里，这个火是什么火？很可能就是预表那个火湖的火。所以不藏在主里面的人，可能连得救都没有。要藏在主里面，但是藏在主里面的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一个藏在主里面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人家看到他什么呢？一个肯定的就是多结果子，里面还有一些，就说我的话也藏在他里，藏在你里面，是不是？对，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就是一个藏在主里面的人，常常有主的话，常常有主的话。那这种人肯定是常读圣经的，而且把圣经记住吃在里面的，他才有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话就有什么话出来。什么时候他自己受试炼了，或者是信心软弱了，就有主的话出来。什么时候有人来求他帮助了，要祷告了或者什么了，他就有主的话出来鼓励对方，是不是？这种藏在主里面的人，他有主的话在他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会遵守主的命令。另一个就是藏在神的爱里，因为唯有在主的里面，他才会有神的爱，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些他没有办法爱的人。唯有神的爱能够使我们这样去做，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最后一个最重要一个，当然就是多结果子。什么果子呢？有人说哦，我去到一个传统的教会，我提到说结果子，他们我问他们什么果子，他们说哦，结福音的果子。你只要在那个福音教会，很多人就是说你要结福音的果子，就是带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你相不相信，一个带很多人信主的人，他未必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可能很积极去传福音啊，去街头拉人啊，甚至去敲门传福音啊。有些教会敲门传福音，然后说哦，你相信了，马上跟你受洗，马上就在浴缸里面立刻受洗。但是这些人他未必是住在主里面。就这样，周牧师他自己讲，他写前17年他也很积极去传福音，但是那时候不是。藏结果子，我们最重要的是应该结圣灵的果子。只有结了圣灵的果子再去传福音，带的人也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结圣灵的果子，你去带人信主幸运的话，那个人信了之后有别人带他，他可能长得很快，甚至比你长得很快，长得快。不信的话呢，你带了他信主，然后又绊倒他，他从此再也不要到教会了。所以我们首先是要结圣灵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是一定要住在主里面，不住在主里面，不过内在生活，是没有办法真正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我们从那个我们还提到圣灵充满啦，安静等候神啦，怎么想到底怎么过内在生活啊？圣灵充满又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一定要圣灵充满？安静等候神又怎么个安静等候神？我告诉你哈，这三个是分不开的。我们讲的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你一定是要被圣灵充满，一定学会安静等候神，你才能过内在生活。就是你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一定是要懂得圣灵，一定是要被圣灵充满，也懂得说怎么安静来等候圣灵的带领。提到圣灵充满，在座的可能有很多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那个比例也许比上午的高一点。我不要你们举手了，免得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我还没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听到不同的人讲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有些不同的教导，有很多人强调一定是要讲方言，然后我们自己看到的可能有 以为说，哦，这样就是圣灵充满。我有好几次，没关系，我们就找个位置坐下来。我好几次问过人家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圣灵充满？你们有，不要说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听过被圣灵充满，或者参加过一些说被圣灵充满的券？你们知道什么被什么样是被圣灵充满？有些人说，哦，有些人就在那里发抖啊，有些人就大笑啊，有些人就躺在地上啊，他们以为就这样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可能被在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里边，也许会有这些现象。你参加我们 JMI 的聚会，偶尔有，很少很少，但是有一些圣灵灵恩派的聚会就是常常是这样的，很多这种情况。那别人不知道的，以为哦，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当然上午周牧师讲了，见怪不怪，就是我们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但是没有见过的人就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说，哎呦，这种圣灵充满我可不要，太可怕了。其实很简单的说，圣灵充满就是说真的是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活起来了。你看到一个活的神了，你可以跟他有交通，他可以跟我们说话，他可以很直接的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是一定是要被圣灵充满这方面周牧师已经讲了很多，还会继续讲，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哈。一定是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说我所信的神活起来了，活起来了，从此我相信的，我侍奉的，我敬拜的，我每天在那里祷告的，是像一位活的神，就在那里跟他沟通。我记得我五月份来过这个教会，是这里吗？还是另一个地方？是另一个地方。有讲过很多圣灵经历的见证，最简单的就是说你信的神活起来了。我自己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叫圣灵充满，就是我在看一本属灵伟人的传记，看到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的经历看到哇，他们的神真的活，我忽然里边就活起来了。我信主很多年了，信主六十几年了，我奉献也六十几年了 ,OK。但是我那个时候四十几岁了，我才发现哇，这个神活了。我本来是相信的，我不会怀疑圣经。因为我从小就出生就被抱到教会的，我父母是信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圣经，我相信里边的神。但是那一天这个神才活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有信心。我祷告，我知道是向一位活的神祷告，他在听我的祷告，他会成就，他会成就，他会答应我的祷告。我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生命在他手中是宝贵的。无论人怎么样，那个环境可能要把我置于死地，但是我相信我是属于神的，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能够有极大的平安。我还跟大家讲，好像五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贝教士的故事。他八岁的时候他求圣灵充满，结果他被圣灵充满那天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哇，他忽然，他本来是糊里糊涂的，整天想玩的，但是那一天因为他迫切祈求，迫切祈求，结果真的圣灵临到他，他觉得真的那位耶稣走向他这个耶稣是活的，然后他就不想跟他分开。聚会完了之后，他坐在一个湖边，在那里跟主亲近，还祷告说，主啊，你不要让人从我们这边走过，不要来搅扰我们，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他圣灵充满的经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假如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你就是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你不要去以为那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早上周牧师在讲圣灵与神同在，其实与神同在一定是有圣灵充满了齁。 与神同在，那个什么可能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时候很兴奋，有时候什么，我在下面想加给跟他加两句说，有时候你很想跟主在一起，不想离开，也不想人家来打扰你，这个就是圣灵充满。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那你就是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只是我们是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多次被圣灵充满，越来越被圣灵充满，要过一个被圣灵充，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阿们。所以我想我很简单的跟你们讲了这两个，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哦，还安静，等候神还没有讲哈，就你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会晓得安静等候神，然后你就会过内在生活了。可能说你已经在过内在生活了。安静等候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来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等候。我们刚才在这里算不算在安静等候神？算。当然你可能没有几分钟你睡着了，因为下午很累，或者没有几分钟你在想别的东西，或者有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在想说，哎呀，等一下晚餐我要怎么办啊？我的菜叫谁去拿？怎么分啊？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可能想到了说，哎呀，我现在是在安静等候神，主啊主啊，对不起，我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对我显现，求你对我说，那主还是算数的，主还是算数的，因为你不是故意要跑掉，是不是？你这段时间是要安静来到神面前的。当我们这样一开始可能是老是会跑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十分钟就不行了，几分钟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没关系，你就这样操练，主知道你要他，你要他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他会原谅你，圣灵也会帮助你，慢慢你会越过越会安静，安静的时间越长，而且里边会越有内容，会遇到主，甚至会听到主跟我们讲话。我曾经邀请弟兄姐妹说来参加这个聚会啊，什么什么，有些人说，或者说来参加安静等候，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太忙了，太忙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越忙，你越需要安静等候神。同意的举手，哦，感谢神，所以我不用讲下去了吗？真的是我们越忙问题越多，哇，真的是快头破血流了，我们越需要安静下来，因为这个安静下来等候神，等候神来告诉你怎么做，等候神自己来做，问题一下都解决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泡沫钢圈》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将军骑着马，他们好像打败了，被人追，哇，他跑啊跑啊跑啊，听那个后边敌军在追，好像那个马蹄声越来越近了，但是他发觉他的马蹄有问题了，这时候一定需要换那个马蹄铁，所以他跑到一个铁匠那里说，请你赶快用几分钟时间赶快帮我换马蹄铁。结果那个人就很快就替他换了，他骑上马一蹬，那个马像飞一样跑得很远很远，远远就把敌人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若不是那个时候停下来换这个马蹄铁，他可能就被敌人追上了。所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越忙的时候，越没有办法的时候，越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越需要安静？我自己有太多的经历了。曾经在考试的时候，哇，读的书都明天要考试都忘记了，不知道前两天读了什么了，但是还没读完，有些还没看，怎么办呢？继续再读下去就打瞌睡了。那只有跪下来祷告， 真的安静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我的精力不够，没办法了。安静下来，哎，有时候神就让你看到一些该看的，好像可能明天会考的，或者是至少心里就平安了，不慌乱了，第二天真的可以考得很好。有时候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启示帮助。我们最近教会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聚会的地方了，就是很突然的，他们说不能用这个地方了，只有一个礼拜给我准备，那我没有办法就搬到我家里去。你说在家里聚会有多少个人？没，不可能有很多人是吧？所以但是我在就是搬回我家的第二个礼拜，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好像弟兄姐妹有点灰心啊，我自己不敢说灰心，但是也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么我在神面前等候，我说主啊，这个礼拜预备什么？主说不要问讲章的事，为这些人一个一个祷告。那这个就成为我的命令。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结果呢就看到就不一样了。一个一个就活起来了。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妈妈，她有一次我为他们祷告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就有一个名字跑到前面来了。这个名字就主就把他提到前面来，就特别为这个姐妹祷告。后来还算圣灵带领我，就说邀请他参加等候神小组。这个妈妈是信主几十年的，规规矩矩的妈妈，也很爱牧师，每年圣诞节总会送我礼物的。但是她就是查经的时候她也不会回应，反正讲圣灵充满她也不知道什么。她女儿曾先参加我的安静等候神小组，还被她骂说你有那么多时间，一个礼拜要那么多聚会吗？但是这个时候神就把他的名字提出来，那我就去告诉他，我说神要得着你，神把你的名字提到前面来，要你参加这个小组。他就很乖，就真的来参加了。哎，参加了到现在一个多月，不一样了。每一次祷告都求圣灵充满，都求圣灵充满。他是从台湾来的，不是什么长老会的那种那个背景，现在每次都求圣灵来充满他，充满他。而且他的女儿跟我说，我妈妈有不一样了，我妈妈有不一样了。她说现在没那么浮躁了，才一个多月。所以你看神多奇妙。接着我就去为这些人祷告，然后有一个虽然是信了主受了洗，但是他就是他说不看圣经，他说他看不进去。他看了第一本，不知道是马太还是创世纪，我也不知道，就看不下去了。所以到现在没有看一本圣经。然后有时候我们讲什么讲有人说好人不能进天堂嘛，就是要有神的生命的人才能，他很抵触。有时候听到就在打瞌睡，七十几岁了，七八十岁了。但是呢就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来，就念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和仁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说明他用心了，他把这个记下来放在口袋里宝贝了。所以这个就一个一个就在改变了。所以你说听圣灵安静等候，然后聆听圣灵的声音，然后照着做，你就看到神自己在做，神自己在做。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我跟你们讲说，你越忙的时候，事情越糟糕的时候，问题越多的时候，你觉得我的时间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你就是来安静等候神。阿们。你今天有没有得着？光是这一点你有没有得着？阿们。有些人点点头哈，就是真的是安静等候神，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做，让他来告诉你怎么做。有时候是他直接做，有时候是他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去做，哇，等一下，那个果效这么好，你都自己真的很惊讶。所以呢，就说这个是必要的。然后这两样啊，还有怎么个安静等候神呢？就像我们刚才那，你很简单的，我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现在在你的面前等候你，我想见到你，我想经历你，我想被圣灵充满，我想更多被圣灵充满。” OK， 雅玲，
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指正，特别是我看重的人。如果我越看重这个人，他责备我，我就越难过，我就越受不了。因为我看重的人，我希望得到他的肯定。那我知道这是个骄傲。好像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所谓一个好学生，就是你得到老师很好的嘉许，不能得到老师的责备。所以也因为这样天然人的一个倾向，其实我在达拉斯长寿熬练。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在达拉斯几年，2001年到现在16年。那有一次，最近有一次周六生命交流会，周牧师讲到一句话，我突然记下来了。那句话说：神的同在就是像极死。我眼睛真的好大，因为我一直要追求神的同在。我爱神，我渴慕神。自从神拯救了我之后，就是在台湾那种黑暗拜偶像的那种情况下拯救过来，就是来到神光明的国度，我就有一个爱在里面，我就想爱神，就渴慕神。好像就今天早上讲的，你就是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爱，要相信，要渴慕这个。但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呢，我刚刚突然发现我可以接受周牧师的指正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有一点 surprise， 因为我想着接着郭牧师做这样，我很讶异我可以改变。那我听到周牧师他在线上说神的同在就是像极死，我突然了解为什么我这么多年要一直在 suffer 一些问题，也就是一直心里在有一些怎么说呢，很像圣灵跟肉体的交战这样子。那像极死就是舍己，就是舍弃你自己里面天然人里面很多的想法，你很多的喜好，例如批评论断啊，这些啊，骄傲啊，你自私自义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啊，这种。那有时候我们做好也是为自己做好，不是真的饥渴慕义，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好人。那我说觉得生命的改变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一个，就是我可以接受我所爱的人或尊敬的人，这个是在牧师这边。那我自己的先生也是很喜欢指正我，这个呢还在学习，但是充满盼望。哈利路亚，我先生也有来，他在翻译。那但是我很阿们郭牧师说，其实你过内在生活，你生命要改变，不外乎就两件事，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就是安静等候神。那一直在操练安静等候神，我很喜欢安静等候神，所以有时候安静到什么事都不想做。但是其实过内在生活是追求神的同在，就是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那这个生活是在你日常生活中，让复活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先生，四个孩子。那我该怎么说呢？因为我个很小，而且我是一个体力很不好的人，我 我的身体是比较弱的，可是神让我有四个孩子。我记得我以前我连背一个包比较重的包要从停车场走到公寓我就走不动，走不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累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想走，不想背那么重的东西，所以我就会丢给我先生这样。可是你不行，你孩子越来越多，你得要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愿意带孩子。我可以在生活中我自己操练安静等候神，然后我可以快乐的带四个孩子。那也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感受到安静等候神的好处，所以就在最近这几个礼拜我特别，其实神一直感动，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就是带孩子操练安静等候神，就是规律的。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就是你相信渴慕，这是先决条件，再来一个就是持续，你一定要持续。那我现在就跟小孩子，我每天一个人花十分钟跟他安静等候神，我是把码表拿出来，然后就计时开始，就这样跟他们操练，所以我一天多了40分钟可以安静等候神。但是我的困难是，我想家里有孩子知道，我的困难是我很难找到他们的时间，我必须要配合他们的时间，所以我本身要非常的激动，而且我愿意想急死。像我们老大最近刚满17岁，跟他说跟妈妈等候，安静等候神十分钟吧，安静等候神非常好，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上好的福分，一生享用不尽。我就开始这样简短的30秒说教，说完以后跟妈妈等候安静等候神十分钟，我们老大会说我现在在忙什么，你等我半小时。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像急死，你真的要在那边等半小时。我会觉得我是妈妈，你还让我等半小时。如果我不是之前操练那么久，我现在马上就失去耐心了。但是我真的就等他半小时。如果我可以，我就在那边等他半小时。因为我真的知道这个的好处，我希望我小孩学会。特别他现在11年级，即使是正式比较忙的时候，我希望他不仅是忙功课，我们家老大老二功课非常好。感谢主，我不需要操心。可是其实神一直感动我的是要注意他们灵性的生活，他们上了大学之后他们还知道这条路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愿意，我就在那边等他半小时。那我发现我带四个孩子安静等候神呢，我觉得我要一个交托的心啊，就是说我要相信神会用这十分钟做工在他的身上。我发现真是这样。那我老大的最明显的就是他整个人放松了，他可以睡在我旁边，而且他很快两分钟就睡着，表示他真的非常累，因为他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那我的老二，我跟他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没有睡着，我的老二比较自律，他会也是自我要求很高，十分钟，但是我在十分钟的时候我自己也安静，我也跟随圣灵，我又感动跟他讲现在世界发生的一些末世的状况啊，我就跟他讲加州的状况啊，还有这个飓风啊，还有像 Las Vegas 发生的这些枪击案，我就跟他讲，还有讲我从我祷告的时候的领受。那我女儿14岁快15岁，那她第一个反应她跟我说，妈妈耶稣是不是要来了，这是她跟我说的。我很讶异，我以为她每天只会读书就会拉小提琴，可他听完以后他很慎重地问我，妈妈耶稣是不是要来了。我那时候就开始相信神在这十分钟工作。那我的老三老四比较小，十一岁跟九岁，那他们两个我就一起带。那个小的齁，就是带他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要安静等候神了，他还是跳床跳来跳去，然后跑一圈，然后我本来想骂他的，可是我想我还是要相信神会工作，所以我就自己也先安静。我觉得主圣灵帮助我自己安静。后来十分钟过后，他们也很忍耐啊，十分钟你知道对一个好活动好泼想。我就说那个码表没有响之前齁，没有停止哦，你还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神在这里，他在工作，我们在他的同在里，我不管他懂不懂，反正我就跟他讲，然后就开始安静。那我自己也安静这样。后来十分钟过后我就说，谁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两个都举手。哇哇，我好讶异哦。然后那个老三开始祷告，老四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祝福全家平安喜乐
爸爸什么妈妈什么都祷告。后来他祷告完，他还跟我说：“妈妈，我刚才在跳床的时候，我里面在赞美耶稣。”啊，我就说还好，主耶稣，你没有让我去骂他。我说还好，你让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会在小孩子身上工作。那我也试着带我先生安静等候神，但是我不敢说带他啦，我只会说，比如说他找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说，诶，看电影之前我们先来等候神十分钟，我只能这样子诱惑他。然后他会跟我一起安静等候神。那有一最近我开始带孩子这样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能漏掉他，所以我也会请他说，诶，我们一起来安静等候神。他就坐在客厅沙发，然后就等候啊。然后我说看一下啊，他先闭起来没反应啊，那我也继续等候。然后十分钟到了，码表响了，我一样是用码表。然后我就说，诶，你有什么感觉吗？他就说，我们再等候十分钟吧。我说好，所以我们又等候十分钟。我想他已经睡得很舒服，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心里工作，神在我们心里工作。所以怎么会讲到这些，就是我就是感受到安静的候神有非常大的好处，真的非常大的好处，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生命中，真的帮助我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有力量。那我在上这边的厕所，女生厕所第一间，它有一个经文，英文的，我突然很喜欢那个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直接翻译那个和合本的翻译不一样，我用英文直接翻译中文，就是说神没有赐给我们害怕的灵，就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们的是 power, love and a sound mind, 就是能力、爱和一个平安完整的心思意念。那我相信这个是神在安静等候的神的时候也要赐给我们的，有能力。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能，内外都没有能力，但是神可以让我这样过一个，愿意过一个像极死的生活。爱，我如果没有爱，我常跟我先生说，我要是没有爱，我早就跟你离婚了。我要是没有爱，我也不想生四个，我生完第一个我就不想生了。因为你要结婚就是要有一个像极死的精神，对不起，那我这样说还没有结婚的人，你真的是要预备，要有一个像极死的精神。你如果要生孩子，你也一定要牺牲你的生活，不能够再。但是我很感谢神，神的同在就是像极死，就是你越多像极死，你越会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是个真理。我没有，就是圣经也说你不死就不生，但是你跟耶稣基督的死有份，你就跟他的复活有份，那这是都是灵里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就相信神会赐给我能力，赐给我爱，还有平安跟一个完整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保护，是一个保护。那我觉得生命的改变是慢慢的，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装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那基督有神与我们同在也是事实，那我们借由操练，我们也进入到这个同在里面，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操练。有时候失败，但是没关系，再回来，再继续操练，再回来，又失败，再回来，跌倒了又站起来，就是这样子。那我很感谢神，所以我常常感谢主，即便就是，其实我们要在出门前，礼拜五一大早出门前，礼拜四晚上我还跟我先生吵架，然后我就跟我主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呢？已经操练了十几年了还这样子啊，真的有点觉得。后来我就到衣橱，到 closet, 到那个衣橱门关起来，跪下来祷告。哎呀，我觉得真的像郭牧师刚才讲的，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一个复活的主在帮助你。我一祷告，眼泪一流下来，力量就来了，我就马上为我先生祷告。因为我本来真的很生气，我今天不跟你睡同一张床了，气死我了。可是很奇妙，我真的觉得不是我自己，我也觉得很灰心了，觉得应该看到 Abby 姐妹这样看我，对不起，我是该结束了。后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说真的很奇妙，一个复活的主，就是一个很真的主，他就来帮你了。我知道那不是我，因为照我自己，我是不可能当下马上为他祷告的。然后因为他讲的话太伤人了，你没有办法帮他祷告，但是有那个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能力临到，我可以说我原谅他，而且我还为他祷告，好像主耶稣的那一种，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还说主啊你要原谅他们。我后来很讶异，我非常的讶异，主把那种被钉在十字架上还可以原谅他，还可以为他祷告的那种爱放在我的里面。后来我就回床上睡觉了，因为我本来打算睡 closet 的，然后反正明天一大早四点就要出门了，然后你坐你的飞机，我坐我的飞机，我也不想跟你讲话。可是主带的不是这样子，主带不是这样。那所以我很感恩，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就感谢主，荣耀归给神。Amen。
OK， 周牧师那本书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个就是生活。OK， 所以我们不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生活，生活里面就看到主。OK， 子祥，
现在换我。我跟 Emma 不一样哈，我牧师念我，我 OK， 因为我知道他是牧师嘛。但是孩子说我就不 OK 了。那我里面我就讲我跟我大儿子相处的哈，很多人都看过我们家大儿子 Kevin。Kevin 他是一个从小在周牧师跟我一起来团契，他也跟我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在等候神的时候，他也在团契跑来跑去或干嘛的。所以基本上他对于我这个人的在教会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那我刚才就讲到跳过去，到了他高三大一的时候，他高一到高四的时候，其实是我最 suffer 的时候，因为孩子叛逆嘛，也不能讲叛逆啦，他就是很明白的直接告诉你你错在哪里，然后一点也不留情面，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觉得对一个妈妈而言会很难接受，因为你会觉得我会觉得自己没有权柄了。那你跟我讲什么啊我听，但我跟你讲什么你不听。可是那我觉得我里面真的开始依靠神，花很多时间等候神，就是在他青少年这一段期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要讲什么属灵的道理，他其实也都知道，他知识上知道，因为他也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然后我里面有什么状态，他其实最清楚，教会跟家里他都是最清楚的。所以当他一指正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反驳的。那我里面其实很生气，但是我就常常被他一讲以后，然后他的反应又很快，那个逻辑思维非常的快，所以我没有办法靠我的言语可以胜过他，靠辩论胜过他是没有用的。那有的时候我听他就那边念十分钟之后，我就自己，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就跑去我的房间里面，就在跟神说，我说神你去看看你的儿子怎么这个样子，你要去管教他。然后我就会跟神一直抱怨完以后，我就在主面前安静。反正每一天我几乎都在过这个生活。那很奇妙的哈，就是说当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就先刚开始主就会听我抱怨，慢慢的以后主就叫我就不准我再抱怨了，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成熟了，不要老是到他面前就是在抱怨儿子。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成熟一点，然后就不说了，我就安静。那有时候憋在心里其实很难过，那神大概有时候会花个我会要等候神大概持续个两三天，就是早上这个时间，我里面那个不愉快或是过不去那个东西才会慢慢不见。然后有的时候 Kevin 他就说，你看你等候神还是那么愁眉苦脸，你这样等候神有什么用呢？我就说没有关系，那是我跟主的事情。那可是呢经过这四年下来， 那其实我跟他有的时候也会彼此一起等候神，有的时候他遇到，有的时候他会不高兴或怎么样。那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他有一种症状叫做 ADHD， 他当那个症状一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会非常的激烈。那我以前有观察到，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学校现在就是给他一些 assessment 这样诊断。那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我跟我先生不太会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先生本身是非常优秀的人，所以他不太会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他觉得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努力，就是你怎样怎样怎样才会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他没有经历过那种孩子真的处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感同身受。那我做妈妈的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就等候神，就祷告。那 Kevin 我觉得也是，我也蛮觉得蛮愧疚他的，但感谢主，他自己因为在中牧师这个环境底下，他自己也知道去等候主，有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主那边得到一点帮助。那等到了大一以后，到大二，慢慢的，因为他也会越来越成熟了嘛。我觉得我们这四年当中，当他要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就跟主说：“哇，主啊，我的熬练终于要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到了大学的时候，才是一个更大的熬练开始，因为。我觉得神也很怜悯，就是虽然我跟孩子有这么多的冲突，可是我一来到主面前，主就开始一点点让我感受到孩子的感受。是因为孩子其实非常的熬练，他们在这个中美的文化里面，他们有他们很难很难的去适应的地方，然后加上如果孩子可能有一点点状况的话，他里面的那个心理的调试需要神很大很大的力量。那有一天 Kevin 就跟我说，他说他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也很为难，不能帮助他什么，但是他说主都在帮助他，主一直在帮助他。他以前小时候被孤立，然后那个伤害其实在他里面很久了。他说他没想到这两三年，有的时候他自己断断续续的就自己来到主面前，他说竟然那个感觉不见了，那个受伤的感觉不见了，他知道神医治他了。因为他晓得父母做得太很有限，他说他自己必须，他说很在很多艰难的时候都是主在帮助他。那到了大一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到一个比较远的学校，那他就自由了，他就完全自己爱干嘛就干什么。可是他当时因为你小孩子很喜欢玩 video game 嘛，那他去的学校又是非常 tough 的学校，那也他自己选的啦，不是我帮他选的。然后他去那边，然后他还不懂得在学校要努力用功读书，他就还是照着高中那种生活，有时候就跟同学聊天玩 video game 怎么样。当我知道这个状况了以后，我觉得我来到主面前，主就跟我说你要为这个 video game 来祷告了。哇，我就说啊 ,video game, 那不是他的事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主说不行，你要为他来祷告，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而且这个征战你一定要打赢，而且我会帮助你。啊，那我就说好。后来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在过去那一年当中，他又有一点点忧郁症。因为我有时候他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向我求救，就说妈妈我们能不能一起来祷告。然后有的时候就拿了电话就说他会讲一下他的状况，那我大概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等候神。他说好。他说我现在心里觉得平静多了。然后他当时有大概几个月都处在一个有一点点 depression 的那种很轻的状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这个状态。那当时神也说还有这个状态，你要为他征战啊！我就后来主就我每天早上，当时那个状态，当时我每天早上都没有吃，神就说你不要吃早餐了，那你就来为这个事祷告。当我一祷告了以后，我觉得圣灵那个同在很强， 我发现那真的是一个黑暗势力，真的是黑暗势力。我还以为那只是一个人的 mental 的一个状态，后来不是的，是一个很那是一个在末世那个黑暗势力用的一个手法，他们在吸引孩子的心。那我就主也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同伴，就几个人，我们就一起说好，我们一起来进食，大家为不同的事情进食，但是我们都一起为自一起来祷告。就这样下来，哎，有一天，在我在安静的时候，哎，里面会觉得越来越平安了，哎，感觉那个黑暗势力已经慢慢不见了。那过了不久，那神就显出他的作为，就是说，他这个已经得胜了，已经胜过了。哦，我就说，哦，主啊，原来，哦，那我就看 Kevin 他的表现，哎，果然，那个状况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这个东西不再成为他的辖制了，他可以变成自己去选择，选择要做或不做，不再觉得说这个我一定要做，一定不做不行了。那慢慢的，我知道他脱离了那个 video game 的那个辖制，跟还有那种 depression 的那种状态。那接下来，最我来之前，他又说啊，我学校。说我有那个 ADHD， 那我说那怎么办呢？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不敢，我觉得当时我没有给他有任何的回答。那我第一件事还是问主说，主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完全没有概念，因为这个状况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的。后来我就在安静，哎，慢慢的，我觉得神就刚刚周牧师，那不是周牧师，郭牧师他说的，就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要学习倾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平常就要多读他的话，让他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当时主第一个给我的感动就是，他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就说每个人都是有病的，只是大病小病大家都不一样。他要我把这个信息一定要告诉 Kevin， 让他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就是觉得很 guilty， 让他这个愧疚感要先除掉。因为别人会说，他的同学就会说，你有这个状况你怎么还不去找医生啊，那你要去吃药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说你有这些 mental， 你全部都要在全部要在那个 prescription， 要去服药的。因为只有药物可以怎么样，这个是医学的观念。可是当我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不是这样告诉我，神就跟我说，你要告诉他，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来就是要来医治我们，耶稣的十字架的大能，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的。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哎，我里面也有开始感动，就去查关于这方面的资讯。其实我以前就有查过，可是当我查完这方面的那个这个 ADHD 这方面的信息之后，哎，在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新的看见，就我知道这个是圣灵给我的，因为之前神有跟我说，我跟 Kevin 有一起导读嘛，导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约一次一起导读一些经文，等一起等候，神就说给我感动，你要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你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告诉这个孩子 ADHD 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叫他看正面的，负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肉体，然后在等候神，陪他一起等候神当中，神就可以工作，把这个肉体给他消减他的肉体的状态，然后正面的那个积极的神会更加强。诶，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就再去，我就然后、哦、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跟他讲了。那接下来主要说医治有时，因为每一个那神要怎么样医治，那是在神的时间里面。好，那我就得到这些经文以后，我就在祷告，然后在等候，然后让圣灵工作。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他说 ,Kevin, 我现在告诉你的，我不是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 如果我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我可能就会说帮你去找医生，帮你去找资料，帮你去找治疗。但是我现在是站在一个教会的基督耶稣里面的姐妹的立场告诉你一件事，然后这些是我刚刚等候神的时候我里面的感动，我就叭叭叭叭叭就把这些经文告诉他，跟他一起去翻经文，跟他一起去找哦。然后讲了大概三四十分钟了，诶，突然里面就没有话了，真的那个话语就停了。我知道主就告诉我讲到这里就可以了。后来 Kevin 就说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我说没有了，这个就是我里面的感动。还有 Kevin 就说哦，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然后诶，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晓得圣灵借着这一番话在他心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不然他会接受这个世界的思想，他会整个人都陷到这个状况里面，然后就导致他的生活就开始为了那个 focus 就在错误的地方了。那因为像这么大的孩子，可能我们只能用沟通的方式去帮助他。诶，后来接下来这两三天我就跟他的那个通话，我发现他不在，就是我知道他的心思意念不在这上面了，他好像就慢慢被调整到一个正面的状态了。然后也知道就是 somehow 就是神在他里面放了一个确据。那神怎么工作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是我这边就是做一个管道，我就是来到主面前问主该怎么办。然后在一个月以前，因为他又发生了一件更严重严重的事情。有一天就是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太跟家人联系。那我心里面在安静的时候，诶，我你好像主里面就有给我感动说他有一点状况，但是你不要紧张。因为他不跟我联系的话，他没有 reply 我的 message 的话，我是不太能够去知道他到底什么事。诶，过了几天，诶，我里面有个感动，打个电话给他，我就 call 他了。然后我就说你好吗，怎样。 Kevin 就说诶，妈妈，爸爸妈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可是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们，那是非常 bad situation 的，怎么办？非常 stupid 的 stupid。 我就说那你都讲到这个地步你就讲吧。后来他就讲，他就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是二年级嘛，要带 freshman 去参加 party， 就跑到一个 party 去，那个 party 就喝酒，然后他就喝了酒以后就不省人事了。那他的同学就非常的紧张，就把他带回到宿舍去，然后到了宿舍他也是不省人事，就然后他的同学就 call 了那个 police， 学校的 police，让 police 来看他。那 police 也很紧张啊，那怎么办呢，就 call 了 ambulance 来，然后就最后就是 ambulance 把他送到 emergency， 然后就帮他处理啊，胃啊怎么样的，几个小时以后就然后他清醒了嘛，然后他的 church leader 就把他接回来。然后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诶，感谢主，主在我里面放下一个很深的平安，就主就跟我那个平安到我什么话都不，我都没有任何责备。如果要我以前就说啊怎么办，发生什么事，怎样，你怎么会这样，这么搞得把自己搞得那么糟，要是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哎，可是当时那个状况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很深的平安在我里面，我就说哦，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你现在 OK 了哦，对对对，我说那你自己要学 lesson 哦。然后我先生就很聪明，就说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跟他讲 emergency 的 medical bill 你自己去付，我们不付，你这个是你的 consequence 你要 take。 然后 anyway， 诶，在这件事以后，就是我就是当 Kevin 跟我讲他的状态的时候，诶，我里面是非常的平安。因为后来慢慢的主有给我感动说他要借着这件事去警告 Kevin， 他必须，因为他必须要得到这样子的警告，他才能防止以后他走错路。诶，我里面就很平安。 后来那个那我当时就说，那 Kevin 啊，爸爸说那个 medical bill 你自己要付，那你就得付哦。还 Kevin 说好啊，那我来付好了。他还以为很少哦，后来 medical bill 一加起来，哇，3000多块。我就说，后来我先生就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检查，3000多块？因为保险已经 cover 了一些了。那 anyway， 后来我就告诉 Kevin 这样子 ，Kevin 就他也。我觉得神就在这件事情上狠狠地教他一些功课，他就自己跟医院你联络怎么样分期付款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说，最近他就说，我现在都非常的省，都不乱花钱，因为我快没有钱了，因为钱都要去付bill。我就说嗯，很好啊，我觉得我说那主就跟我说，你要记着这件事情去鼓励他，告诉他神是因为爱他让他学这些事情，因为要防止以后的状况，然后神要训练他，不是为了让他有什么不好的那些就是负面的感觉，让他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人生的课程，都每个都要去学习的。哎，我就想说，对啊，我以前小时候怎么都不知道这一些。那我就把这个告诉我们家老大，告诉 Kevin。 哎， Kevin 就里面就接受了，然后他也好像不会为这些事情哈，觉得我怎么那么 terrible 怎样怎样，他知道，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要非常的警醒，然后也是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他现在就是很固定的定期保持跟我的联络，然后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抽出一个小时，我们就一起祷读，一起等候神，然后在祷读的过程当中。他说，对，我知道主耶稣跟我在一起，耶稣一直，耶稣我谢谢你。他讲的是非常的口语化，不像我这样，就那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安静等候神啊真的是太重要了。我想如果我没有安静等候神啊，我遇到这样状况可能会被我越弄越糟。然后在这个然后神呢，在这个等候神当中，就是那基督那个我们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然后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觉得我最大的被神管理就是他，就是神当我在安静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做一个工作，什么话我该说，什么话我不该说，什么样的心态我自己要被调整，然后我里面的生命要怎么样来被对付，然后慢慢的当我跟孩子接触的时候，我的表现是怎么样？哎，我就看到主耶稣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带，然后主耶稣就是在我跟 Kevin 这样对话当中，神就借着我，神就说你只是个管道而已，其实你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就只是一个管道，然后是主自己要来带这个孩子，要借着我们来表现出来。
感谢主。我看到在座的都是大部分年纪跟他们两位差不多，所以他们两个的见证应该把我讲的更加有用。感谢神。嗯，刚才他们分享的就是家庭的问题，跟对孩子怎么教导孩子，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特别是子祥有提到很多时候神怎么用他的话给他话，怎么去跟孩子讲。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住在主里面的跟的人常常会有神的话，不只是圣经的话，还有临时圣灵给的话，是不是？所以圣灵就是说，你一定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一定是会听圣灵声音的人，才会临时有这些话，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因为时间很紧迫，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但是我是想跟大家讲，刚才你们听他们两个讲的，是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两样他们都有？圣灵充满，安静等候神。所以他们有了这些，他们能够过起内在生活来，过起内在生活来就有这些结果。可能有些在座的母亲会很羡慕他们，他们现在带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我巴不得我也能这样带孩子，你向神求就会有。你以前不知道怎么做母亲，不知道怎么做父亲，你现在向神求，而且像他们一样来过内在生活，你也会得到。阿们。 那下面我还要很快讲的，就是说我们过内在生活，雅玲是说在那个 JMI 已经16年，子祥呢一样是老同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生命这样稳固的成长，而且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呢？就是他们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里边，有最好的导师，有最好的导师常常来教导他们。我常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太有福了。虽然雅玲以前说是吗，他前几年他曾经跟我说是吗，但是我觉得很苦。但是我看到他今天不一样，真的，我看到他们的成长。我是12年开始认识他们的，看到他们的成长。周牧师在我面前讲过好多次，他说哦，我们这些同工啊好可爱，他们之间他们没有，就是没有 gossip， 没有在别人面前讲过另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些东西。你说哪一个教会没有？还有他们对周牧师越来越爱。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几个来，一个个来抱牧师师母。我说你们不是在一起的吗？他们整个分开一天两天，不同的飞机来，就好像什么一日如三秋了，赶快来抱一下爸爸妈妈。他们是真心的越来越爱牧师。你想不想你的教会是这样的？大家越来越爱牧师，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嫌隙的，同心合意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环境。这个属灵环境不只是带领你长进，而且会keep， 就是保持你不会偏离，一直在这个环境里边。所以这个一个过一种团队的生活，小组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没有介绍我自己，我说我信主60几年，我十岁的时候信主，那你现在知道我多大了。十岁的信主，13岁的时候我奉献。那我最初在一个教会里边是很有生命之道的教会。我爸爸妈妈是在一个长老会，但是我觉得就是神其实很奇妙，在我里面可能放 something different， 就是我小小我就会分辨，觉得那个教会是死的，没有什么活的生命之道可以养育我。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真的有生命之道，哇，我讲的这真的是这样，人真的是这样，神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哎呀太好了，我能够得到这些宝贝。但是慢慢慢慢的，我看到在教会里边还是很多人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彼此的争论啊、不和啊、背后的征战啊，那些东西可能就是我是在尼弟兄那个系统的教会了，可能尼弟兄本人他真的受到的启示非常多，他本人也很舍己，他真的是他是有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是被神得着的人。但是他讲出去的，他只是讲，别人只是听，就是没有带他们怎么进入，我觉得这是个一个问题。还有后来他们不太敢讲圣灵充满，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下边的人听到的道理变成这个道理去指责别人，而不是说自己来舍己，自己来被钉死，而是去指责别人。那我后来也不知道说怎么是这样的呢？教会明明有这么好的生命之道可以听，但是听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后来我们在中国后来又被逼迫啊，教会又关掉，我有好多年没有教会生活。我自己也有点离开神。但后来到美国之后，我是来美国31年了，也跑过各种的教会， 后来有跑到灵恩的教会，哇，一开始真的很兴奋，哇，真的有圣灵的工作，真的看到活的神了。但是后来也发现问题，就是说光强调圣灵的恩赐而不注重生命，不强调生命，使用人的时候不注重生命的，会出很多的问题。后来我认识了周牧师，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了，但是好像就是他也那时候他也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周牧师常常会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九二年啊见到郭牧师，郭牧师就说周牧师你要常来啊，就说我知道是好东西叫他要常来。但是那时候一方面他也跑来跑去，我后来他在Dallas定下来之后，我也没有好像没有机会常常过来，因为我一个人牧养一个教会没有其他人，所以也很难走开。一直到12年我才下定决心就是参加特会了，以后就每年每年都参加了。每年每年参加，那就跟周牧师是几年前成是到Dallas之后成立的 JMI 事工齁。那我就到就说参加特会之后就这个连接就更多了。但是后来我听说有网校，两年前开始有网校。16年我看到很多说他们来从中国来，他说一讲都是我们是网校的学生，我心里还说什么网校。原来这样有个网校，很多人参加这个网校之后得到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在为什么我没有参加网校，后来我知道了，因为加州实在太可怜了，我们的时间非常的不合适。他们反正上课的时间哈，我们是早上五点或者四点，现在是五点，下个月就要四点了。那我那时候听到，哎呀，四点好像不关我的事了，没有可能。但是后来我觉得不行啊，怎么有这个网站这么好，我怎么没有参加呢？所以我去年底特地跑到达拉斯去一次，我想搞清楚这个网站到底是怎么样怎么上。那一次呢，就只想让 Emma 帮我连上了，我才真正的连上了。虽然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什么回到里面啊，要常常亲近主，有这些东西我也会没有常常就是也会回到神里面，也会回到里面去找我的主。因为我十几岁我就看高恩夫人的传记啊，听那些尼弟兄的道，所以我知道这回事，也有一些去做，但是就没有说经常，更没有天天，更没有时时。所以我自从跟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住在主里面哈，是要时时的住在主里面。那个枝子连在树上是不可能断的，是不是？是要一直连上的，你什么时候断一下那就是断了，不可能说断了又接上去，断了又接上去。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可能早上起来灵修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读经读经读经，祷告祷告祷告。我讲的不是我们这些有关内在生活的，这还没有的。可能过了，哇，觉得我这个基督徒已经做得不错了，我有灵修生活，我有读经，我有祷告，然后圣经合起来祷告了，站起来就拜拜，主啊，明天再见。然后下边那十几个小时跟主就好像是没有关系，只有到有事的时候才来找主。你说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来跟主连接之前就是这种情况，那几个小时跟主是没有关系的，遇到问题赶快啊，想怎么办怎么办，或者打电话问我们人说，哎，你认识是什么人啊？喂啊，这个事应该怎么办，请教自己请教别人，就是没有来找主。到后来谁都不能帮解决了，赶快找主。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但是当我们假如你是过内在生活的，就说是一直一直跟主在一起。 但是我们可能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做。但是当我们愿意进入这个过内在生活的水流，我们就会越来越过，越来越过，一直跟主在一起。而且这个水流呢，就是我因为没有时间不能讲太详细哈。你即使不动，这个流会推着你动，你就会很 easy。 你不进步也不行，大家会推着你前进。而且有什么事呢？有大家一起祷告，大家彼此分享，会彼此激励。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找一个真的是一个团队能够帮助你这样前进的。那我真的现在要跟你倚老卖老讲一下，我追求了60几年，我找到了，我现在安心了，而且过得很 enjoy。我不动，别人也会推我动。这个真的就是 JMI 的服事。假如你在这个团队之外，你还能够找别的团队，那没关系，只要你是找到这种团队就好了。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在华人当中我找不到别的了，所以我只好找这个团队了。这个团队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周牧师今天讲的，就是要带我们进入内在生活。我们常常讲的是只要耶稣，不要什么别的。不是说不要恩赐啊，不要，当然是不要名利地位，不要自己哈，只要耶稣，不要我事工一定做得很大，但是其中无论大无论小，其中要有耶稣，我要看到耶稣。那至于恩赐方面的，你有了耶稣，耶稣有没有恩赐？你有耶稣就一定会有恩赐，只是不强调，你光强调恩赐而不强调耶稣自己，不强调耶稣的生命，那就是没有用的。但是你有耶稣的，你不用一直去求，需要的时候恩赐自然会出来。而且神常常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人家就得到医治啦，就是灵充满，并不是每一个人特别的作为，所以在这里人不会彰显，只有神自己彰显。阿们。这种团队是不是你要的？假如你要，我就鼓励你。我曾经跟几个姐妹讲过，说你要过内在生活，赶快要找有好的教导，有人带你这样的团队。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开始操练。这个团队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网站哈。对，给你们一个网站。这个就是 JMI 的网站。我们每年的1到6月会有网校的课，你可以参加。我昨天在跟加州来的几位姐妹谈的时候，说我们加州因为时间实在是太不合适，所以有人就却步了。但是至少你现在可以听，在上面那个红指示的那个是网校是吧 ?JMI 网校，你 click 那里，它就会出来，有6个月的课就都在那边，你们可以补听。然后大概1月开始呢，我们又会有新的网校，现在还没开始报名，但是只要你有你 download 了这个网站以后，什么时候报名上面会有通知。我们要不要唱一首什么诗歌？登上高摩，我们站起来，深深高没 就来圣神高牧。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向神呼求，向神呼求，求圣灵来高牧我们，也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带领我们真的能够跳进这个圣灵的水流。同在充满我全人，一直唱，一直唱，来深深高牧，观之必运行，直到你同在，充满我全人，来深深高牧，观之必运行。继续唱也可以，你向神呼求也可以，就是想向神求说，这一次我要得着，这一次我要得着，我要连接上。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是在你的同在之中，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来到这里，主啊，就是要得到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是要住在你里面，主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你真的要给我们一颗更渴慕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得到你，我们就不满足。主啊，你要让我们有一个更饥渴要你的心。主啊，让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不但是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主啊，回去之后也真的是还要继续的住在你里面。主啊，真的是要与你连上。主啊，来孩子在这里祷告说，主啊，这个特会来的每一个，主啊，都要被你连上。主啊，要与你真正的连上。主啊，真的是我们要从你支取那各样的丰盛，主啊，各样的需要，主啊，因为你是那个源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祝福我们，主啊，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在这样子的聚会之中， 主啊，真的是能够多多的享受你。主啊，让我们今晚的特会，今晚的聚会，能够更多有你荣耀的同在。主啊，更多的高某周牧师，主啊，师母，主啊，真的是来高某 ZMI 团队的敬拜团。主啊，让我们今晚要更加的进入你生命的水流之中。主啊，那让你那生命的活水，主啊，就在这聚会之中涌流。赞美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圣名而祷告，阿门。